兄姊妹啊，当铺的弟兄姊妹啊，每一次聚会啊，你们知道我心中最盼望的一件事是什么？我不求自己讲得好，我也不在乎弟兄姊妹人多人少，我所最渴望的一件事情，就每一次聚会，主你来与我们同在，与主同在什么就都好啊，讲的没有主的同在，你讲的最好的道啊，弟兄姊妹人数最多最多，那也是没有多大意义，没有多大价值啊！所以今天晚上我们仍然盼望主啊，我们弟兄姊妹聚在这里，你也跟我们同在一起，我们这里交通的时候，主你也听我们的交通，你也与我们大家一同交通啊！这就是我们心中在主面前的一个愿望啊！好，我们大家呢现在读一段圣经好吧，马太福音第二十章，二十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六节，反到了我们请大家一同来读好了。因为天国好像家主去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又在四处出去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说当给你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又在物证和生出又出去也是这样行，又在又出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到了晚上，园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位置。又在又出雇的人来了，个人得了一钱银子，即至那先雇的来了，他们以为必要都得，谁知也是各得一钱。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呢只做了一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就你红了眼吗？那再喝的将要再钱，再钱的将要再喝了。我想这一段圣经，弟兄姊妹大家都很熟悉啊，主耶稣讲那个葡萄园做工的一个比喻，那么到末了一句话呢，他说这样，那再喝的将要再钱，再钱的将要再喝了。哎，我想今天晚上呢，我们就大家啊来讨论讨论啊，大家可以一同来思想主的话。很多人听到得到这句话，那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弟兄姊妹，你想想啊，主耶稣讲这个话呀， 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大家想想看，明阳你说啊，邓浩你说说看啊，主耶稣基督的目的是什么？这就是让在前的哦，就是在主里面呢已经很多年日啊、很多这些很多服事的啊、也要小心啊、因为如果我们不谨慎的话呢，我们也很可能会落在后面。另外一方面呢，在后的你可能是刚刚信主，你可能是得救的年日不多，你也不要怕说我太幼嫩了啊！你看别的弟兄姊妹都是年长的啊，已经在属灵上有很多的追求的，我远远赶不上他们。不，你只要在主面前认真的追求，你也可以冲到前面去。我认识一个姊妹啊，她得救仅仅一两年，他在主面前很长进，很有学习，他就做了那一个分区里面的一个负责的姊妹啊。所以呢，这个对在前的就是提醒我们要警醒，要站立得稳，要好好的仍然在主面前认真的追求。那么对于年幼的，对于初信的呢，也鼓励我们呢，不要怕哦，你不要以为我是小弟兄，我是小姊妹，我是年日很短少的，不要怕。所以说你只要认真追求，努力向前追求，你可以啊，在主面前蒙更多的恩典。好，那么主讲这个比喻呢，它有一个背景的，这个背景呢记载在前面第十九章，那就是西门彼得啊，他有一天问主一个问题，他说主啊，我们已经披下一起来跟随你了、你想我们这么披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那么主就回答、他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在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啊，人子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呢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来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这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呢，必要得到百倍啊，并且呢承受永生。这是主回答彼得的一个答复啊，那就是说凡是跟从我的人啊，披下一起肯走实际的道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他必定要得着及荣耀及丰富的奖赏。但是啊，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呢将要在后，在后呢将要在前啊，所以这样一个背景有这样的故事啊。那我们先来看啊，刚才我们读的二十章这个葡萄园的比喻啊，我们第一点现在讲到这个比喻的用意，这个葡萄园比喻的用意啊。我们现在什么叫做葡萄园啊，那么我们要另外来参考几处圣经啊，请大家读以赛亚书第五章，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五章。我们从第一节 先读第一节第二节哈，啊，大家都找到了啊，啊，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他抱挖园子，剪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压酒池。好，下面这两句暂时不读啊，就先读这一段啊。这里讲到啊，他说这位神啊，创造的主，伟大的神，他说我为我所爱者的歌啊，他认到了葡萄园的事啊。他说呢，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神有个葡萄园啊，在肥美的山岗上。第一句话啊，这个葡萄园呐，在肥美的山岗上啊。那么神呢，就把他的子民，把他的儿女啊，摆在一个高的地位上，在肥美的山岗上。我想到这里呢，我就想到另外一处圣经。你们得到以弗所书第二章啊，有没有得到这样一句话？他又叫他，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时候，主耶稣就叫我们活过来，并且呢，他又叫我们与他一同复活。下面第三句是什么？一同，记得不记得？一同住在天上。等会有没有读过读到这句话啊？哎呀，我每一次读到这里啊，我说这个可能吗？哎，他要叫他不但叫我们活过来，等活过来我们当然知道我们信主的重生了啊。我们以前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现在主要是叫我们活过来，这个很容易接受啊。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那就让我们有胜过仇敌的经历，胜过死亡的经历。虽然碰见死亡的环境，我们也能够经历到复活的生命。这个也是，当然也比较难了 啊。但是呢，也还可以想象得到啊。哎，我们可以碰见死亡的环境，也能够从死亡里面出来，与主耶稣经历他的复活生命。下面一同坐在天上呢？你们大家能不能够相信呢？能不能接受啊？你们现在是不是和主耶稣一同坐在天上？从跟弟兄你说吧。这个呢叫信心的接受啊，这是神把我们摆在一个属天的地位上。虽然我们还在地上啊，但是我们的生命已经和主耶稣一同坐在天上。圣经呢还有一句话呀，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呢，主耶稣是从天降下，下面半句是什么？人就在天。这个神的话呀真是很不好懂了啊，从天降下来，他要人就在天，是神的儿子从天上来到地上，到地上做人了，那么他生活在地上是不是？他虽然生活在地上，但是呢，他却一直与天上的神有交通啊。所以在地上是主耶稣的生活，在一含人就在天的，实际上他的生命呢，永远是在属天的地位上。弟兄姊妹，主耶稣这样，今天我们呢？我们和主一同坐在天上名扬，你能不能够接受？就想想我们今天呢，蒙恩得救的呢，我们一个属天的地位。感谢赞美主啊！主今天把我们摆在一个属天的地位上啊！神就对犹太人呢，他说：“你们要叫你们在万国之中啊，你们做领头的啊！” 但据守，不据为。这个就是一个属天的地位。李良，你高兴吗？很高兴啊、哦！所以这个呢，在我们那个葡萄园呢、啊，在唯美的山岗上，那么呢，它抱瓦园子，剪去石头。哎，神在做一件事情，神就除去一切阻挡我们的东西，啊，把撒旦的权势，把罪恶的捆绑，凡是拦住我们的，凡是有碍于我们生命生长的那些东西呢，神今天就是做工了，就把这些石头啊，这荆棘啊，统统给我们除掉。所以就是说，今天啊、哦，你碰见许多难处的时候啊，你要知道，为什么我信主了之后啊，还会和一些弟兄姊妹啊，或者和家里的人啊，或者和我的亲戚朋友啊，常常有这些碰见一些摩擦，碰见难处。哎，你要知道，这就是神在做工啊，要在你我身上除去杂草，剪去石头，好叫那个生命呢能够从这里生长出来。所以这神在我们上的工作啊，挖开园子，剪去石头，那么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就把主耶稣基督那个最美好的生命，个上等的葡萄树就是主耶稣了。主耶稣，我是正葡萄树，把那个上等的葡萄树，那个最好的生命就栽种在我们的里边。还有呢，在园中啊，盖了一座楼。你想，你住在楼房上和住在平地上有什么差别啊？啊，住在楼上呢，就可以挑高望远，你可以看得远大，这就指着神给我们一个盼望啊，一个荣耀的盼望摆在我们的前头。并且呢，下面说又凿出压酒池啊，压酒池呢就是为着就里面满了喜乐的酒啊，啊，就足让我们尝到他喜乐的酒，或者说让我们尝到在基督里面那个甜美的生命的那个丰盛啊。所以这个呢，就神在我们上的工作。好，下面我们再读下去啊，到第四节，他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这句话呀，我常常喜欢一再的读它。啊，神的人就说啊，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那就讲到啊，神他在宇宙中所做的最宝贵的事情呢，就是来栽种我们，就是来培养我们。神一切的心意，神一切的行动，都是为着要叫神的儿女，要叫神的家，要叫神的百姓呢，能够享受他的无穷丰富的供应啊，叫神所有一切所念的产业都能够成为我们的。说神的工作在哪里啊？神的工作就在我们这般人身上啊。好，我们再读下去的第七节。好，这句话大家来读：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好，到这里可以了啊。哎，神说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呢，就是犹大人。好，那么从我们读到这句话之后，我们就知道葡萄园代表什么了。读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就是神的百姓，就是神的儿女，他所喜爱的就是犹大人。在旧约里面是这么写的啊，但应用到新约呢，这个以色列家和犹大人呢，那就是今天我们新约的教会 啊，我们新约时代，我们这些都是神的儿女，是神所栽种的葡萄园，也就是神的家啊，神的国。或者我们要再读马太福音新约啊，我们再翻到马太福音，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刚才是二十章，现在翻到二十一章。二十一章的二十八节，二十八节到三十一节，这个我们不一定要读啊。二十八节到三十一节，我们大家稍微略略的看一看就知道啊。这是讲到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啊。那么就是带大儿子说你到葡萄园里去做工啊，又带小儿子说也到葡萄园里去做工，就是一个父亲叫他两个儿子进到葡萄园里去做工的事情。好，然后呢，第三十一集的末了呢，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设立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好，到葡萄园里去做工，下面主说，就进神的国，所以到葡萄园里去做工啊，就进到神的国度里边去。好，我们再读下去呢，读到三十三节到四十三节，啊，三十三节到四十三节呢，也是大家的看一看就好了啊。那里讲到，有个家族栽了一个葡萄园，围上篱笆。啊，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就租给园夫。后来呢，这个家族啊，就打发人到葡萄园里去收取果子。当然，那个葡萄园的那些人呢，就交不出果子来。所以到末了四十三节呢，我们大家来读四十三节。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啊，所以从这两处圣经知道啊，葡萄园代表什么？葡萄园就代表神的国度啊，一面是说神的儿女，一面叫神的国，因为神的心意啊，就是要把他的神的儿女啊带进神的国度里面去。好，那么这个呢，就是今天我开头的时候啊，把葡萄园的意思先让大家解释一下啊，葡萄园就是指着神的国，这个神的国在旧约时代是以色列国来做代表的，那么到了新约呢，那就是我们这许多蒙恩的神的儿女，也就是神的教会，神要把我们带到葡萄园里面去做工。好，现在我来讲到主耶稣讲的比喻啊，就要叫一般人呢、啊、进到葡萄园里面去做工。这个比喻呢，不重在得救或是不得救，并不是进葡萄园就得救，那不进葡萄园就是不得救。这个葡萄园的比喻做工的，他正在做工呢，所以和救恩无关，不是得救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啊？做工就种的服侍的问题，或者说追求神国度的问题啊。所以这里呢，不是讲到你要信主啊，啊，要进到葡萄园里去啊，那你不信主就在外面呢、啊？他不是这个意思。这里重在就要追求神的国度，要为着神的国度来做工，因为就积累的。那就重在侍奉的问题，重在我们服侍主的问题啊，在葡萄园里边，就是我们要为着神的国度，把我们这个人，把我们的前途，把我们的事业，把我们的一切都对着神的国度而去，来追求神的国度的啊。他在这里讲到雇人做工啊，就讲到要我们服侍，要我们在主面前呢，好好的来服侍他啊。那么，这个 哎，你们记得没？有首诗歌叫《活着为耶稣》吧？啊，大家都会唱的啊。活着为耶稣，指望能担成。这进葡萄园做过历史啊，可以说活着为耶稣这个意思。啊，我今天我们是活着，啊，从前呢，我活着，我是做学生，我活着，我是做老师，我活在地上，我是要做一个人，或者经商做商人，啊，我活在地上是盼望什么？盼望得更多的钱财，啊，或者我做个医生，或者我做个工程师，或者我做一个什么厂长等等等等啊。但现在呢，我们活着啊，是为着耶稣了。所以保罗就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叫我们想啊，一人激起众人时，众人就都死了。那叫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呢，不再为自己活，乃为那一位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啊，所以现在解决这个问题啊，进葡萄园做工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为着神的国而生活了。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方向，从前我是以做个工程师为我的最大的目标的，从前我是或者活着是叫我的家庭能够怎么能够富有啊，以这个做目标的。现在呢，现在我们的梦主的爱的激励，尝到主的恩，尝到主的爱了之后啊，里面主的爱激励我们，叫我们不再为自己活，那是为着这位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耶稣而活。活着为耶稣，就是让我们进到葡萄园里面去做工。好啊，现在呢，要来讲到这个时间的问题啊。所以这个葡萄园的比喻啊，说进到葡萄园去做工呢，有时间的问题啊。这里主说这个比喻呢，他们清早出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这是第一班人啊，是清早就进到葡萄园里做工的。然后呢，到了第三集啊，又在四处啊出去了，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这个四处啊，下面讲到圣处啊。你们年轻一点弟兄姊妹，对于这个我们中国的时辰的，你们有没有观念呢？正好你们有没有观念呢？我们年纪大一点的人呢，我们这个时辰呢都很有观念的啊，什么子丑，什么寅卯辰巳午未啊，申酉戌亥，从跟你有没有这个观念呢？啊，你还没这个观念呢？谁有观念？汉林有没有观念？汉林有观念啊！我们年纪大一点的人，大宝有没有观念？你也没观念了，所以大概年轻一辈的人都没有这个观念啊。因为现在我们都不用自称什么，都用几点钟、几点钟，是不是啊？啊，大概呢两个确定啊，半夜十二点钟就是子时，中午十二点钟就是午时，那你来排每两个小时。就算一个时辰，所以晚上十二点呢，就是从十一点开始到一点钟，那就是子时，叫半夜子时啊。那么一点钟到三点钟呢，就丑时啊。三点钟到五点钟呢，寅时啊。五点钟到七点钟呢，卯时，是不是啊？我也没排出啊。然后呢，七点钟到九点钟，申时，然后九点钟到十一点钟，巳时，啊，巳，这个巳你们晓得怎么写吧？好像巳鸡的鸡一样的啊，不过呢，鸡是不出头的，这个巳时是顶到上面在上面一笔的，啊，巳时。然后呢，十一点到下午一点呢是午时，说中午十二点叫做午正啊。 那么一点钟到三点钟呢是什么呢？未时，未啊，神是物未啊。三点钟到五点钟呢生时啊，所以主要是那生出祷告的时候啊，这个生出就是三点钟啊。五点到，哎，我有没有弄错？我讲一点到三点未时，三点到五点生时，五点到七点酉时啊，七点到九点戌时啊，九点到十一点亥时，是这样排的啊。所以这里讲到呢，又在四处的时候几点钟啊？九点是吧？好啊，又是有第二班人呢，就是在九点钟的时候进到葡萄园里面去，然后呢到第五季啊，又在五正和申处呢又出去，也是这样行。所以第三班第四班呢是在五正去的，也是申处去的。好，在第几班呢？四班了是吧？啊，第三第四然后第五班呢又在又出的时候啊，好，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啊，这里讲到几班人了啊？五班人了啊。这个五班人呢啊，从清早的时候开始一直到又出啊，七点钟五点钟的时候啊，就整天呢就陆陆续续有这五班不同的不同时间的人进到葡萄园去做工。那么这样呢，这个比这种说法呢，就一面是代表啊，在教会历史上呢，在不同的时候啊，有的人就在很早很早的时候就信主了，就得救了啊。比方说像彼得啊、约翰呐、马太呀 啊，那么他们都是很早蒙主呼召的，是不是啊？那保罗呢，就稍微晚一点了。那我们呢？就更晚一点了，也可以这样说啊，就从时代的分别来讲到一批人一批人进去。从另外第二种讲法呢，也可以讲到是讲到在一个人身上啊，有的人是到很早很早啊，可能是还十岁还不到就信主了啊，在年轻的时候，还在幼年的时候，在少年的时候就信主就得救了。有的人呢，好，等到大学毕业了之后，好，才开始在校园里面呢，才听见福音，才信了主了。也可以说，有的人进到家庭里面啊，二三十岁的时候才信主；也有的人呢，到了五六十岁的时候才信主。啊，那么这样一般就代表一个人呐，有的人在年轻的时候就信主，有的人在年纪比较大、年纪比较老的时候就信主。在一个人的不同的那个年龄当中来信主，也可以说在教会当中呢，有的人啊就比较信主比较早，有的人就信主比较晚啊，有早晚的分别。所以可以从几方面呢来解释这一段圣经。那么现在问题呢，就是啊，特别要注意啊，主耶稣这个家族啊去雇人来进到葡萄园去做工呢，到四处出去的时候啊，看见还有在街市上呢还有闲站的人。好，这句话呢要大家特别注意，什么叫做闲站的人？这兄弟兄你给我们解释解释好吗？所以我们大家来交通啊，什么是闲站的人？这里和得救无关，闲站的人，比方说我是做工程师的或者我是做生意的你想做生意的人很忙啊，你看你们忙不忙？做学生的忙不忙？你不是学生了啊你们说姊妹在家庭里面忙不忙？哎呀，你知道我们在家庭，虽然家庭主妇啊， 你想有时候要上班，又照顾我家里有几个孩子，一天的话忙得要死啊，忙不忙？嗯，我们有没有闲着呢？我们谁闲着呢？我们看呢，闲着。我告诉你，我小的时候啊，小孩子嘛啊，就是这个有时候放假啊，或者有时候放学回来之后啊，我们小孩子就喜欢呢，找同伴啊去玩耍呀，就东逛逛啊，西逛逛啊，就是去做一些各种的游戏啊。那我们大人呢，就是，哎呀，你整天在外面游荡，整天在外面闲逛，我说忙得很呐、啊。你想，我今天约了这个朋友，明天约那个朋友，就忙得很呐、啊。这个讲是今天有很多的家庭里面，我们家里也很忙，你知道啊？除了上班之外了。你像我的孩子啊，礼拜一要给他陪他去上钢琴课，礼拜二要上游泳课，礼拜三要上什么课？要上打拳课啊。礼拜四我家里要有这个什么一个一个，反正什么节目，我们什么亲友来呀，大家聚一聚啊。啊，礼拜五、礼拜六呢，这个家里面那个家务可以很多啊，还要修理器材，也是忙得不得了。一个老弟兄呢，他已经退休了，年纪老了七八十岁，到那你还有什么事情做啊？那天呢，他说：“王弟兄啊，我忙得不得了。”说：“忙什么？”他忙着写圣诞卡呀，都写不完呐。到了圣诞节呀、啊，像我几十个朋友啊，每天要写圣诞卡啊，写，这几天忙得不得了，没时间聚会了。所以每一个人都忙的，但在神看起来呢，凡是不进葡萄园去这个做工的人，都是闲站的人，你懂吗？不管你是在那里做什么，凡是没有进到葡萄园里去做工的人，都是闲站的人。换句话说，凡是不是为着神的工作而生活的人，或者说，就不是凡不是活着为耶稣的人，即便你再忙，我这个工程师很忙，我这个医生很忙啊，我这个家庭主妇很忙啊，我这个什么做生意的人更忙，你看起来忙得不得了，在神看起来，只要你不是为着神的国度而生活，你其他所有事情都是闲站。因为啊，你所做的事情呢，没有一件事情能够带到永恒里面去的。因为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呢，做生意也好，经商也好啊，在政治舞台上做什么议员也好啊，或者你是一个打球的人也好，在神看起来，因为你这些事情都是和神的国度无关的，将来神的国降临的时候啊，你这些东西一点都带不进去的。你在勇士里面是什么都没有的，所以呢，你看觉得你忙得很不得了，在神看呢，你都是闲站的人。这点什么清楚吗？什么叫做闲站的人呢？就是看你今天呢，你是不是在你身上所做的事情是和永远有关系的，是和神的国度连接起来的。凡是你不是为着神的国度而生活，好，那么你就是一个闲站的人啊。那么这个我们就讲的比较应该大家都了解一点啊。举一个例子，摩西在埃及王宫里面，他被法老的女儿收去做法老女儿的儿子，那么等于是一个未来的王子，因为法老啊，就这个女儿，那么所以这个女儿所养的儿子呢，将来啊很可能继承法老女儿这个王位的传统，他可以继承权。所以摩西呢，他在40岁以前啊，他正是在王宫里面呢过着非常忧郁的生活，因为是法老女儿的儿子啊，那都了不起啊，是不是？ 并且他也是学尽了埃及当代一切的学问。那当然了，要学尽埃及当代一切的学问，忙不忙啊？那很多事情要做了哦，要学习这个，要学习王宫的礼仪，要学习埃及当代一切的学问，要学习很多很多的东西。那当然他很有地位，很有身份，很不错的，是不是？但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一句话，摩西长大了就不肯称自己为法老女儿的儿子。你想想，我们跟摩西都傻瓜，今天好不容易啊，有你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将来可以做埃及的法老王，你居然不肯称法老女儿的儿子，那自动放弃，他宁可省的百姓同到旷野去受苦害。摩西啊，在埃及的时候虽然忙得不得了，忙这个忙那个，但是呢他长大了之后啊，就得在埃及这一切实在是都是虚空无益。所以等他属灵生命长大之后啊，觉得我不能够再做法老女的儿子，里面的眼睛突然被开起来了，看见我是希伯来人，我是神的选民，神在我们身上有他特定的目的，神把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从加勒底的俄尔呼召出来啊，带领我们的祖先来到这个迦南地，所以我们呢是神的选民，神在我们身上呢，他曾经真是对我们呢做了许多许多奇妙的事情啊！他亚伯拉罕身上神怎么训练亚伯拉罕，神怎么带领亚伯拉罕，想到亚伯拉罕本来没有儿子的，到九岁的时候居然生了儿子啊，并且呢他把以撒就献给神的，神又叫他从死里复活啊，所以神所做的事情对以撒也好，对雅各也好，我们的祖先呢，神在身上做许多许多奇妙的事。所以当他认识他是希伯来人，他是神所呼召的人，我是希伯来人，是神的子民，我不能够再做埃及法老王的儿子了，所以宁可舍弃埃及的一切，去和以色列百姓我的弟兄们同到旷野去受苦害，即便这条路是要受相当大的苦害的，我宁可去和百姓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这个就是啊，他看在埃及所做的一切、都是闲战，都是没得到意义的，都是没有价值的，只有为着神的国而活着，即便是要和神的百姓去旷野受苦，也是值得的。所以摩西长大了之后啊，就知道什么道路是应该走的。什么基督徒呢，在你属灵生命没有长大的时候啊，你的世上的钱财也好，地位也好，一切世间许多享受也好，哎呀，都是我所渴慕的，都是我所追求的，你宝贵的不得了。所以今天很多基督徒啊，虽然信主了之后啊，还是在那做法老女儿的儿子。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啊，还是被世界所吸引，还是怜慕埃及王宫中的许多的荣华享受等等等等，都等到有一天啊，圣灵在我们里边光照我们，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认识了我是神所拯救出的儿女，神在我们身上有他那个伟大的目的，神在我们这般人身上是有一个神圣的旨意，神把我们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要带领我们进到神的国度里面。你看看啊，那一天彼得、雅各、约翰被耶稣带到山上去啊，哦，耶稣突然在那边变成形象了，哦，耶稣的面貌洁白发光啊，那个他身上衣服洁白发光，头上的荣耀无比啊，比日头还亮啊啊！那正是那一天呢、啊，还有摩西，还有以利亚和主耶稣一同在变化山上。所以当这三个门徒彼得、雅各、约翰 看见了耶稣无比的荣耀之后啊，就不得了啊，所以彼得说，主啊，我们这里真好啊，就巴不得我们这个地方一直继续住下去啊。啊，这就是被圣灵开启了心的眼睛之后，突然看见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荣美了，也就是看见了神呼召我们要去的地方，就像彼得、雅各、约翰被带到变化山上所看见那个神的国度的光景。所以那天主耶稣在变化山上彼得形象啊，就是把神的国度预先显出来给你们看一看，给这三个仆人、三个弟兄看一看啊。所以当有一天呢、啊，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开启我心中的眼睛，我们觉得世上任何的荣华、任何的地位、任何的财富、任何在人面前所谓的荣耀，都算不得什么。所以长大了之后啊，不愿意再做法老女儿的儿子了。所以一个基督徒属灵生命长大，对主有了那一个非常丰富的认识之后，那就不一样了。啊，从今之后就不愿意再为自己活着，从今之后不愿意再被这个世界所捆绑，从今之后我要和这些弟兄们，我们一同来追求主，追求神的国度，来奔走这条神的道路，一直把我们带到荣耀里面去，那就是不再闲站了，那就进到葡萄园里去做工了。啊，那么你说，那是不是我们进到葡萄园去做工呢？我们是什么都不做了，这个是一个中心的目的。啊，就一个人，你只要是目标对准了主耶稣基督，我活着是为着耶稣，我活着是为着神的国度，那么其他的事情呢，我们在地上呢还可以尽我们地上人的责任啊，我们应该做工的还是应该做工啊。不过呢，现在做工和从前做工就不一样了。从前我做个工程师，我做个医生，都是为了赚更多的钱，为了叫我的家庭更好、更享受，为了叫我住更大的房子，为了叫我在人面前更可以扬眉吐气，为了叫人更加崇拜我。那现在呢，我做医生也好，我做工程师也好，我做护士也好，我做教师也好，我做一个工人也好，其实中心的目的呢是为着耶稣啊。我做工程师是为着服侍主，我做老在学校做老师为着服侍主，我在家庭里面做个家庭主妇还是服侍主，还是为着神的国度。所以整个目标，这个中心点呢，是对准着耶稣了，这就进到葡萄园里去了。不是说进到葡萄园，那我们地上的事情什么都做了，我这个妈妈也不做了，那你们自己小孩子自己煮饭好了，我要现在要追求神的国度，我要侍奉主，我什么都不做，这个是不对的啊。我们做妈妈还是妈妈的责任，做爸爸还是爸爸的责任啊，做老师还是老师应该做的事情啊，做一个工程师，做一个医生，还应该尽我们的责任。他主要是把中心点那个目标集中在耶稣身上，活着是为基督，活着是为神的国度啊。这个就是叫他进到葡萄园做工，不再做闲站的人。所以弟兄怎么讲到这里呢，我们知道我们一生的年日啊有限，我们人的一生，摩西说是人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到80岁，那现在科学进步呢，也有人可以活到90多岁，活到100岁，活到107岁也有啊。他无论怎么样，就算120岁也不过是一声叹息一样啊，转眼之间这100年就过去了，我们在地上的年日并不多。所以我们不能够把我们的时间呢，啊，假如我今年30岁了，我30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我不晓得剩下还有几个30年，那时间不算多。假如你现在已经50岁了，那就50年已经过去了，剩下是不是还有50年呢？啊，假如我现在已经60岁了、70岁了， 那60几年的事情过去了，哎，还有不可能再有个60年，不可能再有这个70年了，是不是啊？所以我们人一生年日很有限，不能够把我们时间呢浪费在这个闲暂的光景之中，像我的父母一样啊，哎呀，你这个小孩子整天在外面闲暂，整天在外面游荡啊，放了放了，我们没有时间再游荡，我们没有时间闲暂了，我们早日能够被神所带领，看见神的荣耀摆在我们前头，我们要和众弟兄姊妹能结合起来，我们一同来奔走这条属天的道路，到葡萄园里做工呢，你就是在葡萄园里面呢，哎，浇浇水啊，你在葡萄园里面呢除除草，你在葡萄园里面呢啊栽种浇灌啊，打农药啊，在葡萄园里面呢建枝枝啊，或者呢采葡萄，所有的工作啊，那就是说只要在葡萄园里面呢都是做神的工作了。那也就是说，凡是追求神的国度的了，你为着叫神的国度降临，不管我是传福音也好，不管我是看望一个弟兄姊妹也好，不管我是带领诗歌也好，不管我是带一个小组也好，不管我是带领厨房也好，带厨房的做厨房的服侍也好，不管我是带一百小小的孩童也好，做任何一件事情呢，都是为着神的国度而活着。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在主面前有价值的啊！主耶稣怎么说啊？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凡把一杯凉水给这个小子里面的一个喝的，怎么样，这人就不能不得赏赐。就是啊，我们只要为着主的国度，就哪怕做一件最小的事情，只去看望一个弟兄，只是去帮助一个姊妹，只是服侍一个小小的弟兄啊，给他一杯凉水喝，给他一点点的帮助，都是在神面前有价值，都是在神面前有意义，都是在神面前有永远的价值，而能够不能不得赏赐啊。所以呢，今天这个比喻里面呢，这句话很重要，为什么你还在这闲站呢？说愿主的灵今天照样对我每一个弟兄姊妹说，你为什么今天还不把自己摆在神的国度里面来服侍， 来追求神的国度呢？为什么你把你一生就这么闲晃晃的就浪费过去了呢？要追求神的国度，不要闲在啊！即便我已经到了申初了，已经到了酉初了，已经到了下午5点钟了7点钟了，感谢主，我也要从最后的时间啊，要到主的国度里面，要进到葡萄园里面来做工作。好，现在呢来讲到奖赏的问题啊。到了晚上呢，这原主就对管理的管事就说了，叫工人都来啊，给他们工钱。好，这个到了晚上呢，就是说到这个世代的末了啊，我们的主耶稣要再来。我想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啊，有一天我们主耶稣还要再来，就是在世界的末了的时候，这个世代到末了的时候啊，我们的主耶稣要再来。那个时候呢，哎，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他要把我们众人呢都要聚集在基督台前啊，然后呢个人要照个人所行的呢来得到赏赐。这是哥林的后书所讲的啊，哎，在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就站在基督台前啊。哥林的前书3章也讲到啊，我们栽种的也好，浇灌的也好，将来呢都要照自己的功夫啊得自己的一个赏赐啊。所以保罗到了晚年的时候他怎么说的？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当受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啊，当今的责任呢他都已经尽到了，从此之后呢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是的啊。所以呢这个就讲到，凡是我们为主进到葡萄园里做工的， 尽着神给我们的本分来做我们一份服事，不管我是除草的也好啊，我是那个做任何一件小事的也好，不能不得神的赏赐的，是吧？啊，那么在得赏赐的时候呢，发生一个问题了，因为他先这个家族啊，先把有出的人召来，哎，给他们1000银子，1000银子，这是开始就讲定的，每个人做工都1000银子。好，那么有出的得1000银子，那么早先来的人呢？那些早晨7点钟来的人呢？那个清早来的人呢？他们以为说，你看那个人有出的时候才来哦，他做的得1000赏赐。那我这个还一清早来了，那一定多得是不是啊？他以为一定多，哎，哪知道啊，也是1000银子，因为这是讲定的1000，在做工到1天就有1000的银子。所以这帮清早来的人，早先来的人呢，他们就有点发怨言了。哎呀，为什么这个有出的人他们得1000银子，我们一清早就来做了整天了，我们也值得1000银子呢？好，就在这个情形当中啊，主耶稣讲了刚才我提起的话。主耶稣说，然而也在前的将要在后啊，在后的呢将要在前。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啊，就是无论是先来葡萄园里做工的，无论是后进来的啊，那么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讲这话呢？就是因为前面呢，彼得说：“主啊，我们已经披下一切来跟从你了，我们出了这么大的代价。”当然我们是最早的一班门徒了，像保罗还是后来的了啊，我们是那么早来的啊，第一个蒙召的就是我们这12个人嘛，是吧？所以彼得说我们要得什么赏赐呢？主耶稣说，凡是撇下一起跟从我的人呢，不能够不得赏赐，要赏赐他这个宝，哎，他说将来主耶稣来的时候啊，你主耶稣要坐在荣耀的宝座上，你们12个门徒呢要坐在以色列12个宝座上啊，并且要叫你们这个赏赐这个赏赐，还许多的百倍的赏赐的。然而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弟兄姊妹想想啊，为什么主耶稣讲这句话？什么样的人会在前的落在最后？什么样的人在后的会进到在前？这里啊，就讲到一个，你的目标是要足自己呢，还是要足的赏赐？假使我们今天服侍了，只是为着想得赏赐，而不是想得着足自己，那么你这个在前的呢，很可能就落到在后。假使有些弟兄姊妹虽然比我后面，但是他来侍奉主，来追求主啊，他的目标是主自己。哎，我们诗歌本里是诗歌主自己，里面大家都很熟悉啊，前要的是祝福，今要主自己，大家会唱吗？前要的是祝福，今要主自己啊，有很多人啊爱主追求主啊，是盼望得到主的赏赐，但有很多弟兄姊妹呢，他来追求主服侍主，是因为主自己的宝贵。这应用在我们家庭里面来说的话，有的儿女啊，他要照顾爸爸妈妈呢，他们将来爸爸妈妈遗产呢都分给他一些啊，最好我多分一刀，多分。所以我今天呢 要多多照顾我的爸爸妈妈。有的做儿女的呢，他不是为着要得父亲的家产，是什么？因为我爱我的父亲，我爱我的母亲，就算我的父母亲一分家产都没留给我，我都要爱他，并且爱得不得了，我都尽心尽力地服侍他。所以你想想，假设你是父母啊，你的儿女啊，却偏天天盼望等着分到你的家产，你开心不开心？但有的儿女呢，哎呀，的确是替了父母的心，他不在父亲有没有家产给他，他只要因为父亲和我之间是亲密无比的，我服侍他，我照顾我的父母，孝顺我的父母呢，就是我心中所最喜悦的一件事情。对这样的儿女，父母喜欢不喜欢？父母就喜欢。所以我们追求主也是一样，今天你我信主是盼望主给我赏赐，哎，我现在是做生意啊，我盼望呢，我信了主了之后啊，主祝福我的生意，叫我的生意啊越过越兴旺，越过越兴旺啊。我假设在一个公司里上班啊，我盼望呢，哎，主祝福我呢，让老板呢能够经常把我提升起来啊，从小职员到中大一点的职员，从大一点职员到最高的职员。如果我信了主了之后啊，你看，我觉得我信主之后啊，好像并没有改变多少啊，我做生意也不见得比以前赚钱赚的更多，我这个读书也不见得比从前读的考得更好，我这个环境也不见得比从前更顺利，所以说我觉得我信主啊和不信主差不多，并没有得到多少主的福气，所以呢，哎呀，信主啊其实也是和不信主差不多了。那么这样的人，你想他可能信主信了50年了，那如果他成了这样思想，他只要主的祝福，只要主的赏赐，而不是宝贝主自己，他信了30年了，信了50年了，你说他在和在钱还是在和？这在和你自己没长进。你就算是信主信了30年了，信主信了50年了，因为你的目标不是主自己，你是要主的赏赐，你是要主的祝福，不是要主自己。所以啊，你这个虽然信主很久的在前的弟兄，结果呢，你落到很多弟兄姊妹的后面去了。刚才我讲到那个姊妹，她虽然信主才1-2年，但是单单觉得被主的爱慕着，她要的不是主给她的任何赏赐。我来信主，我来服侍主，我只觉得因为主爱我，我和主觉得这是主的宝贵，他是宇宙的至宝，他是比美在更美，他是比甜在更甜的，所以我服侍他是理所当然的，他的爱激励我，是我像潮水一样被冲击了，叫我不能不爱主。我再讲一个故事呢，圣经里面的故事接受、你们知道在《易史提记》里面呢，就讲到那个亚哈塞鲁王啊，不是要选许多童女进去，要选一个做王后吗？那么照不是王宫里的规定呢，凡是这些童女去见君王的时候啊，除了有一份牌给你之外啊，他可以答应你，你要什么，你可以要一样东西，你要什么都可以给你。那么这些的童女呢，当然各有所爱了啊，有的要金，有的要银啊，有的要这些王宫里的那些古董啊，也都要王宫里面的那些什么摆设啊，有的也许要需要一个珍珠项链，也许我需要一个钻石戒指，也许有的要什么 我也讲不出来，反正各有所求嘛。为着这个意识体啊，当他进去见王的时候啊，除了太监给他的之外，他别无所求。结果呢，当他去见王的时候啊，那个亚哈斯罗王啊，在众童女当中单单选上了这个意识体。为什么？因为别的童女都到王宫里面去，都要这个要那个，而意识体呢，我只盼望能够见到王自己，能够得到王的喜悦啊，能够见到王的面，得到王的爱就好了。所以这个单纯要王自己的人啊，结果在千万童女当中，这个王就选中了他。所以这告诉我们呢，如果我们在跟随主的道路上，我们在服侍主的时候，我们在追求主的时候，我们目标对准着主自己，主的眼睛就看中你了，他就在许多许多人中间呢看到你。我们的天父眼睛是雪亮的啊，我们的天父在暗中查看，他必然报答你啊。像那个撒该一样，这个撒该啊爬上桑树，他想要看看耶稣，结果耶稣就看见他了，说撒该你快下来吧，今天晚上我就住在你家里。是当我们这个专心爱主、专心追求主自己的时候，主知道，主就把最好的福分给你。所以我讲了这个比喻之后呢，我们和弟兄姊妹呢一同追求主，不为别的，钱要的是祝福，金要做自己，钱要的是赏赐，金要赐恩赠啊。所以我们借着这个比喻，我们彼此勉励啊。有几个重点啊，一个点，我们要进葡萄园做工，要活着为耶稣。第二点，我们不能够在闲站，反而是不进葡萄园了，在外面无论你做什么事情，无论怎么样忙碌，都是闲逛，都是闲站啊。第三点，当我们这样进到葡萄园做工的时候，不是为着主之外的赏赐，乃是为着要得着主自己，乃是盼望能够和主之间更加亲密，更讨主的喜悦。你的笑脸使我喜欢，我爱你，你主。你们会唱这个诗歌吧？你的笑容使我欢喜，我爱你，你主。你呀，你看下面怎么祷告？你来。
完全提到这个426首诗歌，好吧？